辛苦了，
大家也都辛苦了。
啊，因为从早上聚会到现在啊。
因为从朝早聚会到而家。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那我们这个时间呢？
我哋呢个时间。
其实我们主要是讲那个有关圣经神学的部分啊。
其实我哋系想讲有关圣经神学嘅部分。
还有那个经卷。或者专题，
还有经卷和专题，
要让大家都知道一点的内容，
是要让大家都知道一些的内容。
那感谢主，我们有几个长辈愿意来参加。
感谢主，我们有几位长辈都愿意来参加。
所以我们做晚辈的年轻人不参加就很可惜了。
所以我们做晚辈的年轻人不参加就很可惜了。
都到齐了吗？
都到齐了，是吗？
该来的都来了，
应该来的都来了。
我是要问今天因为我在想到底要讲希伯来书还是要讲大卫之约，大家选呢？
今天呢我就在想究竟要讲希伯来书啊，定是大卫之约，就给大家选。
我等一下要举手表决，然后选一个我就讲那一个
等等。
那个赞成大卫之约的举手。
赞成大卫之约的举手。
大卫之约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提出都没有举手。
彼得只是没有举手啊。
十二。那赞成有算了，希伯来书的举手。
赞成希伯来书的举手。
三个，放下啊。那我们就上那个大卫之约。
我们就上大卫之约。
我听说希伯来书林长老上过。
我听过希伯来书林长老是讲过的。
但是我们讲的东西内容绝对不同。
但是我们讲的内容绝对不一样。
我们是整卷做一个研究。
我们是整卷做一个研究的。
所以它有一个神学路径。
所以它有一个神学的入
境。下一次再来上了。
我想下一次找机会再来上课。
我就没有再提出两个选择的时候就是上那个。
下次就不会选择了，就直接上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也称作利未新约的利未记。
希伯来书也称作新约的利未记。
它里面那个有很好的教会论救赎论在里头。
它里面有很好的教会论救赎论在里面。
因为那个一张一张走那个东西都比较浅。
因为一张一张咁样走落去嘅嗰啲嘢都比较浅。
整个那个信息的主题、神学的思想去走的内容就不同了哈。
整个信息主题、神学嘅思想嘅内容都唔一样。
那我们这个就下一次上哈。
呢一个我哋下一次先上。
那我们来看那个大卫之约。
我哋嚟睇大卫之约。
我先问一下。
我先问一下。
你对大卫之约的感觉、想法是什么？
你对大卫之约的感觉或者想法是什么？
那因为我看彼得很有兴趣，所以我们请他讲一下。
彼得很有兴趣，所以请彼得讲。
不是啊，我们现在是要讲大卫之约通过了嘛？你觉得大卫之约的形轮廓或者你觉得是什么啊？那其他有没有别的想法？那个听懂吗？听懂啊？他说他喜欢那个大卫之约，他提出了有两个重要的事情嘛，他想了解这个神，这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嘛。我旁边的那个总务啊，他是说这个挺新鲜的，没听过啊，所以他说他支持大卫之约。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你对大卫之约的了解是什么？那个轮廓是什么？那真的是需要讲哦。你可以和你讲一下。
因为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的那个系谱出来的，所以大卫之约应该是讲神这一方面的事情，是不是？我猜的，猜的。
因为在圣经里面一定讲神呢、
不是啊，就是说，所以为什么叫大卫之约？神跟大卫的那个关系。因为耶稣是那个系谱出来的，
哦，那它的轮廓是这样哈，那个都没关系，因为，至少有一份心要去了解哈。刚刚那个林姐妹也讲了哈，圣经啊，圣经整本啊，
成本圣经，
一般就用那个神的救赎的恩典、救赎工作来看，
一般就以神嘅救赎工作嚟睇，
所以他从创世纪。一直到新约，
所以佢从创世纪一直到新约。
那里头啊，可以用不同的角度进去探讨这个圣经的。
但系里头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入去探讨圣经，
那有一个角度啊，
有一个角
就
度。
是用约，
就
神的约
系用神嘅
去
约，
探讨。所以有许多圣经学者
所以有好多圣经嘅
就
学
把
者，
圣经啊用约来做划分它的时代。跟它的内容啊，
就用约嚟划分佢嘅时代同埋佢嘅内容。
那个英文就是约啊，约英文是什么
Covenant，Covenant。
？Covenant，那个约，但是这个约立得很特别哦。
呢个约立得好特别嘅。
既然讲大卫之约哦，那个约我们讲一下。
既然讲大卫之约，我哋首先要嚟讲下呢个约。
人跟人之间的立约啊，
人同人之间嘅立约，
我们叫做契约嘛，
我哋叫做契约。
那个英文叫 contract，
英文叫 contract。
那个 covenant 就那个 contract 好像也可以啊。
contract 都可以，系嘛？
在立的 covenant，它那个比较大，
因为 confident 嘅范围会
对，
比较
它
大。
用的不太一样啊。那是人与人之间立约是站在互惠需要来定定啊。
人与人之间立约站喺互惠需要嚟定定嘅。
从圣经里面，人跟人之约容易看到的有什么约，你知道吗？
所以圣经入边睇到人与人之间嘅约最容易睇到嘅系乜嘢呢？就系婚姻之约。
再来是土地买卖。
再嚟就系土地买卖。
就是人常常会碰到，
呢个系人时时会睇到嘅。
或者是两下和平之约
或者系两下和平之约。
这是我们在人里面，在旧约圣经常看到的一个现象。
呢个系我哋喺旧约圣经常常睇到嘅现象。
所以人跟人是站在平等的一个立场来去对应的。
所以人同人系企喺一个平等嘅立场嚟
两
定
方都有那个意愿，你才能够订定约嘛。
两方要有呢个意愿，先可以定定呢个约。
圣经讲的神与人立约是不同啊。
但系圣经入边讲神与人立嘅约就唔同啦，
与人立约不同啊。
同人立嘅约唔同。
第一个
第一个
是神主动跟人立约啊。
系神主动同神立约。
第二个
第二个
是照神的真理所立的，照他的话啊。
系照神嘅真理，照佢嘅话所立嘅。
然后神跟人立的这个约，
然
它有
后，
一个特色，是永远的约哦。
然后神同人立嘅约系永远嘅约。
第四个，
第四个，
因为神主动与人立约，
因为神主动同人立约，
所以人不能破坏这个约啊，
所以人系唔可以破坏呢个约，
人不能违约啊。
人唔可以违约。
神与人立约有这个四个特色。
神同人立约有呢件事，呢四件事嘅特色。
来，这里看得到吗？那就要往前面，前面最好了。所以神与人立约的特色跟人与人不同啊。
所以神与人立约嘅特色系同人同人立约系唔同嘅。
那用约的角度来看圣经。
咁用约嘅角度嚟睇圣经，
第一个约什么约？
第一个约系咩约咧？神与挪亚立的。
我们照顺序来哈，叫做什么？亚当之约了，
哦，第一个系亚当之约，
也称作伊甸园之约。
亦都称做伊甸园之约。
你看那个神说， 不能吃善恶果树上的果子。
你睇神话唔可以
吃。是神定的哦。
唔可以食善恶果树上嘅果子。呢个神定嘅。
始祖他们违背了。
结果亚当始祖佢哋违背啦。
被逐出伊甸园。
被逐出伊甸园。
然后，这个他就约定。
然后佢就约定。
说女人将来从女会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出现。
将来会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出现。
他要跟魔鬼征战。
佢要同魔鬼争战。
那个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啊。
那个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
那个后裔是单数哦。
那个后裔是单数。
很清楚的，就是指着后来的耶稣基督哦。
好清楚的就指着后来的耶稣基督。
你看这个约，他已经开始隐含着最以后会有这位救主的出现。
这个约就已经蕴含了以后将会有这个救主出现。
这个亚当之约里面的内容很丰富啊。
亚当之约入面的内容很丰富。
因为人犯罪。
因为人犯罪。
你不能解决罪。
你不可以解决罪，
那你就失去平安，
那你就失去平安，
苦难的人生，
苦难的人生，
谁要去解决这个罪，
谁要去解决这个罪，
他们要仰望女人的后裔，
当然就要仰望女人后裔，
这个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有写，
这里是创世纪第三章那里有讲，
他跟魔鬼是势不两立的，
他跟魔鬼是势不两立的，
所以亚当之约，
所以亚当之约，
再来挪亚之约，
再来是挪亚之约，
他用彩虹立约，不再用水来淹灭世界，
他用彩虹立约，不再用水来淹没这个世界，
这个挪亚之约，
这个挪亚之约，
对，他足坛献祭，
他足坛献祭，
所以神就不再因人的缘故来咒诅这地，
所以神就不再因人的缘故来咒诅这个地，
足坛献祭成为馨香的一个事情，
竹坛献祭成为一件馨香的事情，
所以这个挪亚之约也可以做一个探讨，
所以这个挪亚之约也都可以做一个探讨，
神与人立的约，
第三个神同人立的约，
亚伯拉罕之约，
亚伯拉罕之约，
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
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
用燔祭，
用燔祭，
那个仪式很隆重，
那个仪式很隆重，
让燔祭流血，
用燔祭流血，
然后就约定，
然后就约定
要祝福他跟他的后裔，
要祝福他和他的后裔，
给他们应许，
给他们应许，
给他们土地，
给他们土地，
这个叫做亚伯拉罕之约，
这个叫做亚伯拉罕之约，
那再来是什么之约，
再来是怎样之约呢，第四个
摩西之约，
摩西之约，
这个是又称作什么约，
这个又称作什么约呢，
西乃之约，
这个又称作西乃之约，
是在西乃山上订立的约定，
是在西乃山上订立的约定，
里头有很多的诫命，
里面有很多诫命，
律例，
律例，
典章，
典章，
叫做摩西之约，
叫做摩西之约，
第五个叫做迦南地之约，
叫做迦南地之约，
叫做迦南之约，
叫做迦南之约，
神应许这块地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
神应许这块地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
然后也在约定在这个地方要怎么做，
然后也都约定在这个地方要怎样做，
那第六个约，
第六个约
叫做大卫之约，
叫做大卫之约，
这个约定很重要，
这个约定很重要，
是神认定的大卫王国建立，
是神认定大卫王国的建立，
所以你要谈到约定的时候，
所以你要讲到约定的时候，
神跟人立约的重要信息的时候，
神同人立约的重要信息的时候，
你一定要明白知道大卫之约的重要，
你一定要明白大卫之约的重要，
这个就是今天等一下我们要说的，
这个就今天我们等一阵要讲的，
第七个约什么约，
第七个约是什么约呢，
大家猜一下，
大家估一下，
这个一定要记的，因为不是你听听就能够很明白啊，
这个是要记的，不是你听下就明白了，
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听还不太懂，
因为这些东西有时你听
所以你可能要做一点笔记，
所以有时也都要做一些笔记，
那你能听多少就多少，
你可以听多少就多少，
然后以后你有机会接触的时候你再去慢慢领会，
然后你有机会接触的时候才慢慢领会，
第七个约什么约，
第七个约是什么约呢，
想得到吗，New Testament 新约，
新约，
所以新约又叫做什么，
所以新约又叫什么呢，
耶稣基督之约，
耶稣基督之约，
你看用这七个约，
用这七个约
涵盖整个旧约新约，
涵盖了整个旧约，
所以你在认识圣经的时候，
所以你去认识圣经的时候，
到去做研究的时候，
要去做研究的时候，
你用什么角度进去啊，那个很重要，
你用咩角度入去，呢个好重要。
你不可能用任何一个角度可以涵盖整个所有的圣经内容。
你冇可能用一个角度就去涵盖所有嘅圣经内容。
土地的观念研究进去。
譬如话，如果你用土地嘅观念研究入去嘅话，
那个创世纪啊，
咁创世
纪第十三章，那里谈到土地的应许。
嗰度讲到土地嘅应许。
你就从那边怎么进去了？
你就去嗰度点样
入去？埃及地是暂时。
埃及地系暂时。
应许的迦南地。
应许嘅迦南地。
但是到后来他们没有国家。
但到后来就冇
国家。土地后来变成什么？
呢个土地后来变成乜嘢？
耶稣基督在登山八福就讲了。
耶稣基督在登山八福就讲了，
那个土地变成天国的产业了，
土地就变成天国的产业，
而不是讲土地应许的迦南地，到后来没有了，
不是讲话土地应许的迦南地将来没有了，
转为天国的产业了，
转回天国的产业，
耶稣基督来成全的，
耶稣基督来成全，
这个世界的土地会毁坏啊，
世界的土地会毁坏，
世界大灾难的土地会毁坏，
世界大灾难的土地会毁坏，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所以你就会看
到启示录，
到到启示，
那些得胜胜过迷惑打败魔鬼的人，可以跟耶稣基督同作王直到永远了。
嗰啲得胜打败魔鬼嘅，可以同耶稣基督同坐直到永远。
如果用应许的角度，
如果用应许嘅角度，
那你就要从创世纪开始看。
你就要从创世纪开始睇。
这个、应许是怎么走的？
呢、这个应许系点样走？
在不同的时代有什么样的应许？
喺唔同嘅时代有咩应许？
最后应许到哪里？
最后应许到边度咧？
最后全部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啊！
最后全部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
他所有的救恩论就是耶稣带来实现嘛？
佢所有嘅救恩都系耶稣带来实现嘅。
所以你要看什么角度进去？
所以你要睇咩角度？
那你就在里面整个走过去，那个都是大工程啊！
你从嗰度入去系一个大工程。
那我讲完了也觉得有点大工程啊。
我讲完之后都觉得有啲大工程，
我们就开始进去大卫之约了。
所以我哋而家开始大卫之约。
那既然谈大卫之约，
既然讲大卫之约，
它里头啊一定有特别的那个经文的段落记载。
佢里头一定有特别嘅经文。
你没有那个经文段落记载，你根本没办法去查考。
你冇嗰啲段落经文记载，你根本冇办法查考。
那个在哪里？
嗰个喺边度咧？
我们谈到先知传统。
我哋讲到先知传道，
最先被称为先知的，
最先被称为
亚伯拉罕也被称，
亚伯拉罕被称为
摩西也被称为先知，
摩西也被称为先知。
那最先被称为先知的女的是谁啊？
最先被称为女先知系边个咧？底波拉
啊？对，摩西的姐姐知道。
底波拉，
那记载在哪里？出埃及记第几章？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一下十五章。
出埃及记十五章
二十节，
十五章二十节，
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这里讲称她为女先知，
这里称她为女先知。
那后来到士师记，
后来到士师记，
底波拉也被称作女先知，
后来底波拉也都被称作女先知。
她有士师的身份，
她有士师的身份。
那她重要的先知传统的记载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重要的先知传统记载在什么地方？
因为过去都是称呼的先知名称而已，
他都是先知称呼的名称。
那但是先知传统的重要记载在什么地方？
但是先知传统的重要记载，
你只要研究先知传统或先知运动的话，那个经文段落很重要。
你只要研究先知传统和先知的段落的话，
因为经过了那个经文段落的记载，
因为经过经文段落
之后的先知，他不但有神的权柄，
之后的先知不单只有神，
他也有先知工作的职分，
他也都有先知工作的，
然后成为以色列宗教行政的一个领导者，
然后成为以色列宗教行政一个领导者，
就是列王记下第二章，
就是列王记下第二章，
那里谈到以利亚跟以利沙从加密山上离开，一直到约旦河边，他升天了，
嗰度講到以利亞同以利沙，以利亞喺約旦河邊佢升天啦。
從加密山上出發。
從加密山上出發。
經過幾甲。
經過吉甲。
經過伯特利。
經過伯特利。
最後來到約旦河。
最後嚟到約旦河。
後來他被以利亞被直接升天啦。
後嚟以利亞被直接提上天。
以利沙就走回頭路。
以利沙就走回頭路。
一個一個走，考驗他的先知的能力。
一個一個走，考驗佢先知嘅能力。
最後又回到加密山上。
最後又翻到加密山上。
之後再出來做神的工作。
之後再出嚟做神嘅工作。
所以那個是最重要的先知傳統的一個記載。
所以嗰個係最重要嘅先知傳統嘅記載。
然後才有先知運動。
然後先至有先知嘅運動。
這個都是很好的主題。
呢啲都係一個很好好嘅主題。
不過他這個要涵盖好几个经卷做研究，
但系呢个要涵盖好几个经卷做研究。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你谂下，
不是只有一张一张看咯，
唔系净系一张一张
看完了你要去做整理的，
睇完你就要去做整理，
要下功夫的，
要落功夫。
所以我们今天大卫之约也下一点点功夫。
所以今日我哋嘅大卫之约亦都要落少少功夫。
想得起来再拿一卷拿一张吗？
想不想得起是哪一卷哪一章呢？
我们来看那个撒母耳记下，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
第七章，
第七章
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第七章的八节一直到十七节，
第七章的八节一直到十七节。
这是大卫之约的经文记载最详细的神的跟大卫立的约，
呢度系大卫之约经文记载得最详细，神同大卫立嘅约。
那这个以这个为本，
以呢个为本，
那他有一个副本，
佢有一个副本，
大卫之约的副本，
大卫之约嘅副本
是记载在历代至上十七章，
系记载喺历代至上十七章
四节到十六节，
四节到十六节，
只是让大家知道，
只系让大家知道，
因为我们要根据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八节到十七节来谈。
我哋要根据撒母耳记下七章嘅八节到十一节嚟讲。
那这个大卫之约啊，
呢个大卫之约，
它是以亚伯拉罕，神以亚伯拉罕立约为基础的内容出发。
佢系神同亚伯拉罕立约为基础嘅内容出发。
我们来看看一下啊。
我哋嚟睇下。
既然有那个轨迹路线，我们就还是要看一下。
既然有嗰个轨迹路线，我哋都要嚟睇下。
创世纪十七章。
创世纪十七章。
十七章的第六节。
十七章嘅第六节。
第六节。
第六节。
我们一起读。
我哋一起读。
预备开始。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个就是已经从亚伯拉罕神与他立约的时候，这个王国，大卫王国就在这里开始已经出现一个轨迹了。
呢度就系神同亚伯拉罕立约嗰阵时候，大卫嘅王国已经可以喺呢度睇到轨迹
了。我们来看看那个十本章的十五节十六节，
我哋睇翻本章嘅十五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对，开始，
神
又
对
亚
伯
拉
罕
说：“
你
的妻子撒
来，
不可
再
叫撒
来，
她的名
要
叫
撒
拉，我必赐福给她，
也
要使她从她得一个儿
子，
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又谈到一个君王，
呢度又讲到一个君王。
从国家国度的立场，神已经预言了，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要这样生出啊。
神已经预言了，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已经生出了。
我们再来看创世纪三十五章。
我们再来看创世纪三十五章。
创世纪三十五章。
创世纪三十五章。
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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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读。预备，开始。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在这里更加明显哦，对亚伯拉罕的立约讲得很清楚哦。
这个更加明显，对亚伯拉罕
你的后裔很多，
清楚，
有一族要从你那边出生，
有一族要从你那边，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雅各的名称叫做以色列，所以叫做以色列民族。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雅各的名称以色列，也都叫以色列民族。
然后又有君王从你而出哦。
然后又有君王从你而出。
所以这是神的赐福。
这个是神的赐福。
是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事情。
系同亚伯拉罕立约。
所以这个大卫之约是以亚伯拉罕之约为基础，这样子来出发的。
所以大卫之约是从亚伯拉罕之约为基础出发的。
赐福从父亲延伸到儿子的身上。
似乎是从父亲延伸到儿子的身上。
对，在神看来啊，
在神看来，
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对，尤其讲到这一个子孙呢，有时候你没有弄清楚啊。
尤其讲到这个子孙，你没搞清楚的。
对，因为那个希伯来文讲孩子跟孙子以后的后裔都叫做 Ben。
因为希伯来文讲孩子和孙子之后的后裔都叫做 Ben。
我们有一个手机叫做这里有没有叫那个 Ben
Thank you
Ben, Thank you B-E-N Ben
我们有一个手机的韩国牌子叫 Ben Q
那个 Ben
B-E-N
希伯来文发音就是孩子或子孙或后裔的意思
希伯来文的发音就是孩子或者子孙
如果你看但以理书你这个弄不清楚啊
如果你看但以理书如果你又搞不清楚
你会发现怎么有一个国王他有两个父亲呢、啊
你会发现你一个国王点解有两个爸爸？
你就搞混了。
你就搞乱了。
他们用那个字。
他们用那个字。
称孩子。
称孩子。
称子孙。
称子孙。
称作后裔。
亦称作后裔。
所以你要会做一个分辨。
所以你要懂得做一个分辨。
所以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所以神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是临到他的儿子子孙身上。
是临到他的儿子子孙身上。
哎，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创世纪四十九章。
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四十九章。
创世纪四十九章。
创世纪四十九章。
四十九章第十节。
四十九章的第十节。
第十节。
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预备开始。
犹大。
归必
不离
犹
大，
杖
必
不
离
他两
脚
之间，
只
等
细
罗
来
到，
万
民
都
必
归
顺。所以在这里啊，是雅各在祝福十二个孩子的一个预言呢、啊。
呢度雅各喺度祝福十二个孩子一个预言。
亚伯拉罕生以撒。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要承受这个福气没有问题，他是独生子。
以撒是独生子，他承受这个福气没问题。
那以撒后来生雅各跟以扫。
以撒后来生雅各同以扫。
神就从这两个选择了雅各。
神就从两个人选中选择了雅各。
雅各他要承受这个福气。
雅各他要承受这个福气。
但是雅各生了十二个孩子。
但雅各生了十二个仔。
当中有一个必要承受这个福气。
当中必有一个承受这个风气，
就是第四个儿子犹大，
就是第四个仔犹大。
这里说归不离犹大，
呢度讲归不离犹大，
杖不离犹大，
杖不离犹大。
所以神的君王的权柄的应许是否在犹大支派？
所以神君王权柄嘅应许系喺犹大支派。
是这里讲细罗，就是平安者的意思。
细罗就系平安者嘅意思。
他也预表着那个大卫王国的建立。
他亦都预表大卫王国，
更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到来。
更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到来。
所以大卫王国可以预表着耶稣基督的王国，神的王国。
所以大卫王国可以预表住耶稣基督的王国，神的王国。
所以是平安的主要从犹大支派的后裔出生。
所以赐平安的主要从犹大的支派出生。
所以从亚伯拉罕之约到大卫王朝的成立这个约定啊，
所以从亚伯拉罕之约到大卫王朝的约定，
这个距离隔了多少年知道吗？
这个距离隔了几多年你知道吗？
神对亚伯拉罕这样说，
神对亚伯拉罕
成就在大卫之约立的这个王国，
成就在大卫之约所立的王国，
隔了九百年啊，
隔了九百年。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当你读圣经
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的时间历史要了解，
这个一定要将时间历史了解，
你才不会弄混淆了，
你先不会搞错，
所以你能够记就先记，
所以你可以记的
以后你再回来看的时候你就会记起来，
以后你再回来看的时候
你
就会记起来，
听道理或看圣经你会抓住方向，
你听到你讲圣经的时候就会捉住方向，
不会前后颠倒，
先至不会前后颠倒。
大卫成立王朝的时候，
大卫成立王朝的时候
是主前一千零十一年呢，
这是主前一千十一年，
一零一一年，
一零一一年，
这个是 BC 哦
，BC 的，
在旧约的救恩史上，
在旧约的救恩史上，
大卫王朝 的建立是一个最灿烂的时刻。
大卫王朝建立是一个最灿烂的时刻。
那他建立这个王朝，
他建立这个王朝，
那神与他立了重要的约定，
神和他立了重要的约定。
那大卫之约的重要性，
大卫之约的重要性，
那还有神学里面的意涵呢，
还有神学里面的
主要是
预言。
从创世纪十二章神对亚伯拉罕显现立约的这个角度延伸的，
从神学里面的蕴含之外，是由这个神对亚伯拉罕那个显现开始
立约的一个延伸，
立约的一个延伸。
所以我们看到，我特别讲它中间隔了九百年，
所以我们特别讲中间隔了九百年，
他对亚伯拉罕的立约应许，
对亚伯拉罕的，
在后裔有君王出生，
后裔有君王出生，
到大卫王朝的成立，
到大卫王朝的
九百年
九百年的。
那我们这个时间专题探讨，
这个时间我们专题探讨，
我们都不再谈那个什么对道理的感想勉励，我们不讲这个，
我们不讲这对道理的感想，
我们纯粹是带大家进去认识圣经的，
我们纯粹带大家进入去认识圣经。
那个讲到一般、都会讲一些感想哦，
讲到一般都会讲，
讲一些见证咯，
讲一些见证。
但是这种课在探讨的专题的时候，经卷不再讲感想或见证了。
但这种课在探讨经卷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讲感想了，
可能就是要记了哈。
所以你可能就要写笔记了。
那所以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给这个以色列犹大的一种约定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连结。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比以色列犹大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最重要的大卫之约是一个转折，
最重要的大卫之约是一个转折，
因为它是从一个民族到一个国家，
因为它是从一个民族到一个国家。
对，它也实现了对亚伯拉罕之约应许要立一个国度，
他亦都实现了对亚伯拉罕之约入面应许要立一个国度。
那用这个重要的大卫之约定做一个转折的时候，
用重要的大卫之约定为一个转折的时候，
一直到那个犹大国灭亡，
一直到犹大国的灭亡
啊，这个地方神又特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约定，
这个地方神也特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约定。
我们来看耶利米书，
我们看耶利米书
三十一章，
三十一章，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三十一章请看三十一节，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请看三十一节，
三十一章的三十一节，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开始，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们再看三十三节。
我们再看三十三节。
开始，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
他们里
面，
写在
他们
心上。
我
要
做
他
们
的
神，
他要
做
我
们
的
子民。”
那我们以下省略。所以这里谈到新约，
这里讲到新的约，
也是从大卫之约去发展出来的，
也可以从大卫之约发展出来的。
因为真正的君王，
因为真正的
君王不再是一个世上的国度，
不是再是一个世上的国度，
而是等候那个弥赛亚救主来，
而是等候弥赛亚救主来，
神的国临到，
神的国临到，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之约了，
这个就是耶稣之约了。
那从大卫之约，
从大卫之约，
他可以溯及一直到最初神跟亚伯拉罕所约定的约的内容，
他都可以追溯到跟亚伯拉罕和神之间的约。
所以这个大卫之约很重要，
所以这个大卫之约很重要，
从一个家庭，
从一个家庭，
一个家族，
一个家族
变成一个以色列民族，
变成一个以色列民族，
进到一个神同在的大卫王国，
然后进到一个神同在的大卫
王国，然后在迦南地的经营，
然后在迦南地的经营，
后来先后北国南国被掳了，
然后先后北国南国被掳了，毁灭了。
那到底神的国在哪里了？
到底神的国
就不再是这个地上，
就不再是这个
地
上，地
上会毁灭，
因为地上会毁灭，
耶稣基督带来了，
是主耶稣，
所以他就是那个细罗，
所以佢就系嗰个
平安的主，
就系平安。
他就是这里讲到的，他要跟以色列家、犹大家立的新约的主啊。
所以佢呢度就系讲到佢同以色列犹大家立嘅新约的主。
所以自从大卫王国建立之后。
所以自从大卫王国
很明显的很多先知的信息都离不开大卫王国、啊、
很明显很多的信息都离不开大卫王国，
然后他们的信息都围绕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们的信息都围绕着这个地方，
包括即将要灭亡的时候，
包括即将要灭亡的时候，
或者灭亡被掳到巴比伦国去，
或者灭亡被掳到巴比伦国，
他们还是在强调这个信息，
他们还在强调这个信息。
那谁来成全？
谁来成全？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这个时候你就想到马太福音第五章，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想到马太福音第五章，
大概是十七节吧，忘了，
大概是十七节，
那里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先知，
那里说
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先知的话
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的话，
乃是要成全，
乃是要成全，
这个成全的神学意涵呢，
这个成全的神学，
你们可以看那个这个月真光通讯已经贴在二楼了哈。
你可以看这个月真光通讯已经贴在二楼
了、啊、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祝福，
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祝福，
那边就有谈到成全的神学上面的意涵，
这里有讲到神、成全在神学上面的蕴含，
主耶稣来不是废掉律法和先知的书哦，
主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的书，
是成全、
啊、而是要成全，
所以这个成全呢、啊，
所以这个成全
是一种成全主要做的所有的工作，
成全主你要做的工作，
也表示这个成全主的日子来到届满了，
也都表示主的日子来到，
所以他来传福音都是日子满了，
所以他来传福音都会讲日子满了，
你们当悔改信主、啊、
神的日子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那主耶稣也成全了那个替代的观念，
那主耶稣也都成全了替代的观念，
所以仰望的不是地上的国度，
所以仰望的不是
地上
的国度，而不是地上的
国度，天上的国度，
而是天上的
国度，永远的产业，
永远的产业，
承受神的国，
承受神的国，
所以神学意涵有这个三个方面、啊、
神学的含义有这三方面，
那我里面有做解释，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我在里面有做解释，大家可以慢慢看，
我不是为了要推销，
我不是为了要推销，
刚好讲到这里就这部分我就请大家看一下，
是刚刚好讲到这里，所以请大家看一下，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你想想
大卫之约的影响多重要，
大卫之约的影响有多重要，
他可以接到亚伯拉罕之约，
他可以接到亚伯拉罕之约，
他可以发展到新约耶稣基督来，
它可以发展到新约耶稣基督来，
我们就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大卫之约，
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来看大卫之约，
第一个是文学上面的神学意涵，
第一个是文学上面的神学含义，
你研究任何经卷，
你研究任何
你绝对离不开文学的角度，
你绝对离不开文学，
因为它的编辑，
因为它
它的形式，
它的形式
都有它特别的用法，
都有佢特别嘅用法，
所以你必须要做这种理清的时候，
所以你当你要做出呢啲，
你就要了解神感动作者为什么这样写，
你就要了解神感动作者点解
为什么这样编排，
点解要咁样编排，
那个就是研究当中的一个文学的角度了，
那个就是研究当中的一个文学的角度，
所以你在看经卷一定要进入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这经卷的时候一定要进入这个地方，了解分析之后
你得到的结论，
你得到的结论，
得到的道理，
你得到的道理，
你才可以用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教会的立场上面，
你才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和教会的立场上
面，不要再像过去一看到哎呀我觉得我感觉这一节应该是这样，那个很危险、啊、
不要看到之后就说哎呀我觉得我感觉、
那
个、这个应该这
样，原来神的意思、啊、
这个不是神原来的意思，
甚至不是神感动作者要讲的东西、啊、
甚至不是神要感动作者要讲的东西，
我们常常都很狭隘，我感觉这个地方应该是要这样，
但我哋时时都好狭隘嘅，话我感觉呢个地方应该要点样？
那麻烦啦，
咁就麻烦啦。
解经解错，
解经就解错。
用自己的意思啦，
用咗我哋自己嘅意思、
那你把那个信徒啊，你瞎眼带着他们瞎眼一起掉进坑里面去。
你咁你就系盲眼带住盲眼嘅人一齐跌落个窿度啦。
所以一定要做一个了解、啊、
所以一定要做一个了解，
所以每一卷、哦、除了读以外你要有不同角度进去做研究、啊、
所以每一卷除了读之外你还要从不同的角度入去研究，
那文学上的神学意涵呢、啊？
文学上的神学、
大卫时期的关键经文就是刚刚讲的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刚才大卫的关键经节就是撒母耳记下，
那我们也刚刚讲过，
我哋
跟他同样记载的经文最像的称作副本呢？
我哋同头先经文最似嘅称作副本。
在历代至上十七章。
在历代至上十七章。
那刚刚我们讲过几节到几节了哈。
系，我哋头先有讲过第几节？
那历代至上讲的那个。
历代至上讲嘅。
他在重述大卫之约。
他再重新复述大卫之约。
他是只不过是在强调什么主要内容呢？
他只不过喺度强调乜嘢主要内容呢？
我们来看一下历代至上的历代至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九章。
我哋嚟睇历代至上嘅二十九章。
二十九章，我们看一下。
二十九章，我哋睇一下。
十一节、十二节。
十一节、十二节。
我们一起读。
我哋一齐读。
十一节。
十一节。
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历代至下十七章提的也不过是在强调这两节所要表达的事。
历代至下上二十九章所强调的亦都是
十七章，历代至上十七章，
历代至上十七章所强调亦都是这两句。
它主要的内容也是在强调这个神的国度。
它主要的内容也都是强调神的国度。
神的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归属神呢。
神的尊大荣耀能力威严都是归属神。
所以大卫之约啊。
所以大卫之约。
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面，万物治理都归于这位天上的主啊。
也都是这样的基础上，万物治理都归天上的主。
这是撒母耳记下以这个为蓝本，副本是历代至上十七章。
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就是以这个历代至上十七章为蓝本副本的。
不对，以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为蓝本，大卫之约。
我大卫之约是以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为蓝
本。副本是历代至上十七章。
副本是历代至上十七章。
那他要强调的就是刚刚看的历代至上二十九章的那两节。
他刚刚想强调的就是历代至下二十九章的两节。
那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那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后来有神，这个神的仆人用诗歌来做这一章的大卫之约的注释。
后来神的仆人就以这个来作为大卫之约的
作诗来做这一章的诠释注释。
他作诗来作这一章的诠释同埋注释，
这个都记载在诗篇啦。
呢个都记载喺诗篇。
我们来看一下哈。
我哋嚟睇一下。
刚才是副本，现在讲注释、诠释，呢个用字要注意啊。
头先讲副本，而家讲嘅系注释、解释嘅。
请看诗篇八十九篇。
请睇诗篇八十九。
那个是对大卫之约的一个注释、诠释。
嗰个对大卫之约嘅注释、诠释。
这个要注意哦，因为我们现在不再谈感想哦。
我们现在不在这里讲，
我们是直接讲这个，用文学的角度去探讨这个约啊。
我们是从文学的角度去探讨。
我们看那个八十九篇。
我们来看八十九篇。
这里就是歌颂神。
这里是歌颂神。
因为与大卫所立的约。
因为与大卫所立
的约。你看八十九篇那个黑体字。
你看这个八十九篇。
所以这个八十九篇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之约的注释，
所以这里是讲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之约的注释。
你看看第一节，
你看看第一节，
我要歌颂神的慈爱，
歌颂神的慈爱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于万代，
我要用口将你的信息传于万代。
你看第三节，
你看第三节，
说这里讲神与神所选立的人立了约，
所以这里讲神所选立的人立了约，
向神的仆人大卫起了誓，
向神的仆人大卫起了誓。
第四节，我要建立你的后裔，
我要建立你嘅，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要建立你的宝座，
直建立你嘅，
直到万代，
直到万代，
然后以下就开始在颂赞，
以下就开始颂赞，
然后也讲到这个第十节说，你打碎了拉哈伯，
所以嗰度第十节有讲到你打碎咗拉哈伯。
第十节那个拉哈伯指什么知道吗？
嗰第十节个拉哈伯指乜嘢？知唔知啊？
指着埃及，
系指住埃及，
是指着那个怪兽海兽，
系指住嗰个怪兽海兽。
这个拉哈伯就是预表着对抗神的黑暗势力。
呢个拉哈伯就预表着对抗神。
所以在这里就看到神与黑暗势力是敌对的。
所以呢度就睇到神与黑暗势力嘅敌对。
所以你如果一直看到八十九篇完毕啊，
如果你一直睇到八十九篇完毕，
你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啊，
你可以睇到神嘅作为。
但是他要坚定的就是大卫王国，
佢要坚定嘅就系大卫王国，
建立大卫之约的这个约定，直到永永远远呢、啊。
建立大卫之约嘅约定，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你谂下，
这个如果光光用文学的角度啊，你就可以牵扯几个地方进去了、啊。
正系从文学嘅角度，你就可以牵扯到几个地方
去了。这个是要下功夫读的哈、
啊。呢、这个系要下功夫嘅、
啊。我也不太敢讲太多啊。
呢、这个我亦都唔敢讲太多。
怕大家会受不了。
惊大家
大概这样连起来就好啊。
就大咁样。
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
英国有一个好有名嘅圣经学者，
他叫做 Hermann Gungel。
佢叫 Hermann
Gungel。如果你有研究神学啊，
如果你有研究神学，
那你一定会去碰到他的书。
咁你一定会睇到佢啲、
那个哈、哦，很多啊，那个东西很多啊。
嗰、那个呢一位写咗出咗
他用文学形式的观点啊，就去研究这个大卫之约。
佢用文学形式嘅观点去研究大卫之约。
他们的研究我们可以看看。
佢哋嘅研究我哋可以看看。
但是我们可以做分别。
但我哋可以做。
不一定都是我们需要。
唔一定都系我哋。
不过你没有圣经研究神学做基础，你就大概不是读不来，就是看不懂了。
如果你冇圣经研究神学做基础，你唔系读唔嚟就系睇唔明。
但是我们要想的是，别人没有圣灵都认真研究，那我们有更要研究啊。
所以我带我哋谂下，人哋冇圣灵都咁认真研究，咁我哋就更加要研究啦。
那有的圣经学者就认为啊，
有啲圣经学者就认为，
对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除了是大卫之约，神跟他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除了大卫之约，神同他立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也有些人认为是一种生命记历史学派的一个延伸。
有些人亦认为是生命记历史学派的一个延
伸。你如果读到摩西五经，
如果你读到摩西五经，
有一些团体在研究生命记的时候，用那个做蓝本，然后研究所有以色列人的选民历史的发展啦、
啊，好多团体就以嗰个嚟做蓝本去研究选民历史嘅发展，
然后也可以发展到这个大卫之约的设定，
然后你就可以发展到大卫之约嘅设定、
哦。这些都是投入圣经研究的人在做，
呢啲都系投入圣经研究嘅人去做嘅。
我们过去都没有人这样在教圣经研究，所以可能你也是头一次听到，
因为我哋过去都冇人咁样去教圣经研究，所以你哋可能都系第一次听到。
没有关系，听到一下就好啊。
冇关系嘅。
如果我们再仔细研究这个大卫之约的时候，
如果我哋再仔细研究大卫之约
的时候，我们发现，
我哋发现，
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面，
我哋喺撒母耳记下
这个大卫的时期啊，
大卫时期，
当神在立这个约定的时候，
当神立呢个约定，
有几个很重要的观点要注意。
有几个好重要嘅观点。
第一个就是传承方面的一个工作。
第一个传承方面嘅工作。
大卫是继他的祖宗，以色列神选用的以色列宗族啊。
大卫系继佢嘅祖宗，被神选定嘅继承嘅宗族。
那他也是建立了他的大卫后裔以后的，一直到耶稣基督要来的那个实践的约定啊。
他也都是继续到以后
耶稣基督、啊、
耶稣基督要来的约定。
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诶，呢个系好紧要。
所以这个大卫之约是很重要的传承啊。
呢个系好重要嘅传承。
它连接旧约的一切应许。
佢连接旧约嘅一切。
然后实现在新约耶稣基督身上。
然后实现喺新约耶稣基督身上。
这句话记得就好了。
呢句话记得
就
好啦。
就是、表明大卫之约有一个很重要的，神选民继承的这个重要工作，
表示大卫之约表表现到最重要嘅就系神选民继承嘅一个重要工作。比如
说大卫的历史，
比如话大卫嘅历史，
从撒母耳记上十六章，
从撒母耳记上十六章，
一直到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结束，
一直到撒母耳记下十六章结束。
这是大卫的历史哦，
呢个大卫嘅
也是他一个王国建立的开始，一直到。他离开的这个阶段，
亦都系佢一个王国嘅开始，同埋到佢离开嘅阶段。
所以你要知道大卫王国，
所以你要知道大卫王国
他的历史，
佢嘅历史。
你就是要从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他被拣选高利，撒母耳高利他，然后一直到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结束。
咁你就要从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嗰度，佢被高立，一直到撒母耳记下廿四章被结束。
这里讲到很重要的一个王朝的内容。
呢度就好讲到好重重共。
亚伯拉罕后裔有君王国度出现了一个重要记载。
就同亚伯拉罕后裔嘅君王国度出现嘅一个记载。
嗯，讲到这里听懂了哈？
讲到呢度听唔听得明咧？
如果不清楚，你要赶快记下。
如果唔清楚，要即刻记低。
如果不明白，赶快举手问。
不明白的赶快举手问，
你要把它强记，因为是你过去都没有的东西、啊、
你一定要硬硬记住它，因为你过去从来没听过。
你没有不代表你知道，
你没有不代表
你
知道，你
没有读过没有研究，
因为你没有读过，
所以你根本没有碰触它，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
那这样的
触碰它，
上课的讲法我们通常在讲到是不这样讲的。
咁样嘅上课嘅讲法，我哋喺讲台上系
要提出经文感想，然后分享，
讲到就系提出经文感想，然后分享见证。
但是这种专题就不是了。
但系呢种专题就唔识啦。
可以考量你的程度有多少，就马上就知道。
可以考量你嘅程度有几多。
那是因为没有接触过，没有读。
嗰个系因为你冇接触过，
现在让你们知道说有这么一回事。
而家俾你知道有咁样一回事。
大卫之约。
大卫之约
要强调的是一个传承的见证和事实，
要强调是一个传承的见证和事实。
第二个 要强调的是什么？
第二个要强调
大卫之约也带出了许多赞美神的诗篇。
大卫之约带出很多赞美神的诗篇，
这个要记啊，
这个要记的。
那个也叫做国王诗篇，
那个也都叫做国王诗篇，
也称作皇室诗篇，教室的
皇室，也都叫做皇室诗篇。
你一定要记得，我现在就把那些诗篇的章篇告诉大家。
我现在就将那些诗篇的章篇告诉大家。
诗篇第二篇，
诗篇第二篇，
还是看一点点内容好了哈。
我们都是看一下内容啊，
对，才会知道这个圣经真的 要去看它啊，
先会记得这个圣经才会有兴趣。
第二篇你看一下哦，
诗篇第二篇，
这个叫做国王诗篇，
这个叫国王诗篇。
你看看那个第二节，
看看第二节，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然后你再看到那个第四节，
你看到第四节，
那坐在天上的，
那个坐在天上的，
第七节，第六节，我已经立了我的君王在西安，我的圣山，
我已经立了君王在石安，我的圣山。
那受高者，
受高者，
是要传讲我的圣旨，
是传讲我圣职，
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你是我的仔，我今日生你。
这句话你就要接那个福音书啊，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句话你就要接福音书，天上有声音说，主耶稣受
洗上来了，
主耶稣受洗上来，
你是我的爱子，
你是 我
所喜悦的，
我所喜悦的。
所以这里第七节说是我生的，
这个这里第七节话是我生的。
所以这个第二章叫做君王诗篇，
所以第二章叫君王的诗篇。
所以从大卫之约可以带出了这个君王诗篇来啊，
所以从大卫之约可以带出君王诗篇来。
我们这个都是用文学角度去做分析的，
我们现在只是从文学的角度去做分析的。
特别强调啊，
特别强
调都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整理，
都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整理。
那君王诗篇还有哪里啊？
君王诗篇还有哪里？
18篇，
十八篇，
这个要记啊。还有20篇，
还有20篇，
21篇，
21篇，
45篇，
45篇，
72篇，
72篇，
89篇，
89篇，
101篇，
101篇，
110篇，
110篇，
132篇，
132篇，
144篇，1节到11节，
1节到十 一节，
十一节，
十一节，
这个都叫做君王诗篇，
这个都叫做君王诗篇，
是从大卫之约的基础上面带出来的君王诗篇，
是从大卫基础上带出来的君王诗篇。
所以以后人家如果问你诗篇里面有哪一些是君王诗篇啊，
以后人家问你诗篇里面有哪几篇是君王诗篇啊，
如果你能够知道以后你碰到这里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学习，
如果你知道之后你就可以做一个好好的学习，
你在解释就不会错误，
你在解释就不会错误，
因为你知道这个内容是这样，你在看经文的时候就不会走偏，
因为你知道内容是这样，你在看经文的时候你就不会走偏。
诗篇里面也有历史的篇章啊，
诗篇里面也有历史的篇章，
也有上行之诗啊，
也有上行之诗。
有一个大专生，我在教神训班的时候，
有一个大专生我在教神训班，
田传道，
田传道，
诗篇里面有上行之篇，
诗篇里面有上行之篇，上行之诗，
那请问下行之诗在哪里？
那下行之诗在哪里？
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又不好意思笑。
我不知道怎么答，又不好意思。
他以为有上行就有下行。
他以为有上行就有下行。
他用字面了、啊，弄错意思。
他用字面弄错了。
根本没有下行
之诗。根本就没有下行之诗。
所谓的上行之诗。
所谓的上行之诗。
就是以色列百姓要到耶路撒冷城做朝圣的时候，在路上唱的歌叫做上行之诗。
就是以色列百姓去耶路撒冷城朝圣的时候所唱的歌叫做上行之诗。
那个从几篇到几篇知道吗？
那个从第几篇到第几篇知道吧？
那现在我们知道它的意思了，那你要知道它，
我们现在知道它意思之后，我们就可以
第几篇到第几篇呢？
从第几篇到第几篇？
所以诗篇呢、啊，如果真的要去探讨，有很多
132
啊，你看那边的注释啊？
哦，没有，一百二。
他讲到132篇，对了一篇。
不，120篇开始。
一直到几篇？
一直到
134。
134。
这个叫做上行之诗。
这个叫上行之诗。
总共有15首。
总共有15首。
我们也可以针对上行之诗给大家上，能够学到很多的内容啊。
我哋针对上行之诗俾大家学到
很多。你要做结构来分析的。
你就要做结构分析。
哇，才在讲第一个部分就已经用了很多时间啊。
净系讲第一个部分已经用咗好多时间啦。
我们再来看。
我哋再嚟睇。
大卫之约。
大卫之约。
他所强调的也不能忽略的一个叫做约柜历史，
大卫之约所强调不可以忽略的就是约柜的历史，
所以这个大卫之约啊跟约柜的历史啊不能分开，
这个是不可以分开的。
那约柜史记载在什么地方？
约柜史记载在哪个地方？
撒母耳记上4章到7章2节。
撒母耳记上4章到7章
二节，二节，
7章2节，
这个就是约柜的历史哦。
这个就是约柜的历史。
我们看到大卫怎么样把约柜运进那个耶路撒冷。
我哋睇到大卫点样将约柜运进耶路撒冷。
在那一刻的经历和过程啊。
喺嗰一刻嘅经历同埋过程。
记载在撒母耳记下6章。
记载喺撒母耳记下6章。
那个引进的过程啊。
那个引进嘅过程。
就是要把约柜，因为离开他们很久了。
就系要将约柜，因为离开。
约柜代表神的同在。
约柜代表神的同在，
神的威严的彰显，
神威严的彰显。
所以他那个引进的动作，
所以他引进的动作，
把约柜接到那个神的殿里会幕里面了，
是要将约柜接到神的会幕里面，神的殿。
所以大卫后来在神面前，
所以大卫后来在神面前
就献燔祭，
就献燔祭，
献平安祭，
献平安祭，
然后奉神的名给百姓祝福，
然后奉神的名给百姓祝
福。所以这个约柜历史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这个约柜历史
记载在撒母耳记上，
记载撒母耳记上，
撒母耳记下6章17节18节，
撒母耳记下第6章17、18节。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三点，
哦，所以我哋头先
都跟大卫之约啊，用文学的角度去了解非常重要的记载，
都同大卫之约用文学嘅角度去了解非常重要嘅记载。
所以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
所以神同大卫立约嘅时候，
对，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
佢就讲咗咁样一句说话。
你看看啊，
你睇睇，
我们来看那个撒母耳记下七章，
我哋嚟睇撒母耳记下七章。
撒母耳记下七章一节二节，
撒母耳记下七章一节二节，
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
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
那先知拿单对他说，
先知拿单对他说，
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
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
看
哪、
神的约柜在幔子里面，
看哪、神的约柜在幔子，
所以神非常在意，
所以神非常在意，
大卫把约柜接近到幔子，那个接到幔子里面安置，
大卫将神的约柜接到幔子入边，
然后大卫把安立约柜的地方这个宫也献给神了。
然后大卫将安放约柜的这个宫也都献给
神。
所以
神透过先知拿单说，
所以神透过先知拿单说，
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廷里面了。
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
廷里面。那个我是指着神哦。
这个我是指神。
看哪，神的约柜在幔子里面。
看哪，神的约柜在幔子入边。
第四节神的话临到拿单先知说，
第四节神的话临到拿单先知，
第五节说，
从第五节
拿单就把神的话对大卫讲，
拿单就将神的话对大卫讲，
神如此说，
神如此讲，
你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吗，
你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吗，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做的这个动作也是蒙神的悦纳，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做这个动作也是蒙神悦纳的，
所以这个就反映了，
所以这个就
神要实现在生命记十二章第五节说我在利民的居所居住，
所以神要反映我在这个生命记那里讲话，我要在
十二章第五节，
十二章第五节，
我要在利民的居所居住，
我要在立民的居所居住，
这就是所谓的约柜神学了，
这个就所谓的约柜神学，
这是另外一个主题了，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主题，
只是给大家知道圣经有很多地方要我们去了解的，
所以只是给大家去知道，
是不要以为到教会来我摸一摸这样就好的，
不要以为我们来到教会摸一摸圣经就行，
我们谈第二个方向，
我们看第二个方向，
在旧约圣经里面，
在旧约圣经里面，
他非常重视一个问题，
他非常重视一个问题，
就是家庭 family， 那个也翻作家室，
就是家庭 family， 就是家室，
一个家的成员，
一个家的成员，
你看看那个神选召亚伯拉罕的家，
你看这个神选召亚伯拉罕的家，
然后到后来发展到约各的雅各的家，在创世纪第五十章结束的时候，
然后
我们看
到发展
到
雅各的家，
这个时候还没有支派联盟啊，
这个时候还没有支派联盟，
然后他们神就叫雅各在创世纪四十六章你要搬到埃及去，
他们神就叫雅各从创世纪三十六章那里说你要搬到去埃及去，我会与你同在，
我会祝福你，
我会祝福你，
约瑟会帮你送终，
约瑟会帮你送终，
就是你会死在埃及，约瑟会帮你送
葬，就是你会死在埃及，约瑟会为你送葬，
这个家族从七十二个人发展到两百多万人了，
这个家族从七十二个人发展到两百多万人，
后来他们出埃及，
后来他们出埃及，
摩西带领他们，
摩西带领他们，
这个时候从那个家庭到家族，然后到十二支派联盟的一个大团体了，
这个时候从家庭去到家族到十二支派的一个大联盟，
这个名词在反映不同的一个时期的现象啊，
这个名词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现象，
但是神非常重视这个家事，
但神非常重视这个家事，
教室的事啊，这个家事，
家室，室就教室的室，
然后他全部反映在大卫之约里面，
然后他全部反映在大卫之约里面，
甚至特别提到要建立大卫的家室，
他甚至提到要建立大卫的家室，
这个真的不得了啊，
这个真的不得了，
我们来看那个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一节，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一节，
十一节，
十一节，
最后一句话，
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一节，
我们一起读，预备开始，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看看大卫之约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应许，为大卫建立家室，
为大卫建立家室，
那一句话很重要，
那句话很重要，
如果可以的话请做记号，
如果可以嘅话，请作句号。
神非常重视。
神非常重视。
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我们来看一下。
我哋再嚟睇一下。
二十七节的中间。
二十七节嘅中间。
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读一遍，开始。我必为你建立
家
室，所以仆人大
胆
向
你
如此祷告。神说要为大卫建立家室，所以他抓住这个应许祷告神了。
所以他就神话为大卫建立家室，所以大卫就捉住应许祷告神。
这个是一个立国的重要基础啊！
这个是一个立国的重要基础。
那既然神要为他建立家室，
既然神要为他建立家室，
也就是要他的家、他的国要成为神的家庭啊！
所以他国就要成为神的家庭。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约定。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想想看，我们的家神参与要建立我们的家室，
我们的家神参与要建立我们
的
家室，
你
的
家就是神祝福的，
你的家就是神祝福的，
不会忘记你，
就神不会忘记你。
那早在族长时期的雅各啊，
早是在族长时期的雅各，
他曾经做了一个动作，
他曾经做了一个动作，
因为神向他追讨，
神向他追讨，
你如果不这样做，
如果你不这样做，
我要对付你们全家，
我要对付你们全家，
这不得了哦，
这个不得了的。
我们来看创世纪三十五章，
我们来看创世纪三十五章，
创世纪三十五章，
创世纪三十五章
第二节，
三十五章第二节，
我们从第一节念起，然后到第二节，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开始。
神
对
雅各
说，起来
上
伯特利
去，
住在
那
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
就
是你逃避
你
哥
哥
以扫的
时
候向
你
显现的
那
一
位。
雅各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己更换衣裳。在这里神对雅各说，
神对雅各讲，
他曾经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向神许愿，将来要建造神的殿。
他曾经在伯特利的地方向神许愿，将来要建造神的殿。
意思就是要筑坛献祭的意思。
意思就是筑坛献祭的意思。
结果他迟迟没有还。
结果他迟迟没还。
神就向他显现。
神就向他显现。
所以雅各想起。
所以雅各想起。
他马上就宣布全家一定要自洁更换衣裳。
他即刻宣布全家要自
要除掉中间的外邦神，
要除掉中间的外邦神。
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
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当他跟他的太太啊拉杰还有他的姐姐啊要逃跑离开那个舅舅拉班啊，
当他跟他太太拉杰和姐姐
因为拉班追着他
逃跑离开舅父拉班的时候，拉班是去追他的，
找一件东西，
找一件东西，
什么东西知道吗？
乜嘢嘅乜嘢知唔知啦？
啊？
金钱。
家神，圣经说
家
神不是假神咯、啊，家里的传统的神咯、啊。
就屋企入边传统嘅神。
他把那个神的偶像神带走了，那是他们的家神啊。
嗰个系佢哋嘅家神。
因为他们有一个传统。
因为他们有一个传统，
如果谁拥有那个家神，
如果谁拥有那个家神，
以后你可以继承他们所有的财产，
以后你们可以继承他们所有的财产，
所以那个东西他们很宝贝啊，
所以那样东西他们很宝贝。
那个拉杰啊，雅各最爱的太太啊，他藏起来啊，
拉杰就是雅各最爱的太太，他就收起来。
雅各不知道，
雅各不知道的。
那个舅舅啊，就是拉杰的爸爸说话，
舅父就是拉杰的爸爸说话，你
们偷走了家神啊，你
们偷走了家神。
雅各就说，
雅各就说，
你在哪里谁找到你就杀那个人没关系，
你在哪里找到你就杀那个人，
还好没找到啊，
还好的就没找到，不然
那个
拉杰死掉啊，如果不是拉杰就死了。
所以在这里你看所有的神要除掉，
所以在这里你看所有的神要除掉，有这个典故，
有
这个典故，
你一个家是要成为神的家，
你这个家室要成为神的
家，你全家要弃掉假神，
你全家要弃掉假神，
所有家中的人，
所有家中的人，
包括你的仆役，
包括你的仆役，
这就是全家，
这个就叫
做
全家，
要做一样的动作，
要做一样的动作，
自己洁净自己，
要自己洁净自己，
更换衣裳，
更换衣裳，
行为要准备，
行为要准备，
信仰要做一个调整，
信仰要做一个调整，
然后起来上伯特利宗教的中心，
然后起来上伯特利的宗教的中心。
这个以色列人的宗教中心啊，
这个以色列人宗教的中心，
过约旦河进去迦南地，他们首先是在伯特利，
过约旦河入迦南地，他们首先要经过伯特利。你看
那个撒母耳要判定一些事情，也会在伯特利。
你看撒母耳要判定一些事情，都是在伯特利的。
他后来就延伸到示罗。
后来就延伸到
成为宗教的一个中心，
成为一个宗教的中心。
最后就跑到什么地方去啊？
最后就去到哪里呢？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立王立国的地方，
列王立国的地方。
对，所以他这个历史有做这样的演变，
所以他历史有做这样的演变。
所以后来雅各全家就到神面前献祭祖坛，
所以后来雅各全家就到神面前献祭祖坛。
其实出埃及记十九章，
其实出埃及记十九章，
摩西要上西乃山领受法版。
当摩西要上西乃山领受法版，
神也要求百姓要自洁哦。
神亦都要求百姓要自洁，
要洗衣服哦，
要洗衫，
要有好行为的意思啊，
要有好行为。
可见这个全家，
可见呢个全家，
他可以扩大到整个民族神的团体，
佢可以扩展到成个
民族神嘅
团体。所以今日
我们全家在神面前，
我哋全家喺神面前，
全教会。
是讲全教会
也是要自洁啊，
亦都系要自洁，
也要有好行为见证主啊，
亦都要有好行为见证主。
所以这个对于一个家室，神的家室的发展很重要。
所以呢个对于一个神嘅家室嘅发展，
一个家庭的信仰的传承也很重要，
一个家庭信仰嘅传承亦都好重要。
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咩时候呢？
我们发现全家的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各家。
全家的另外一个称呼叫国家，
这圣经也有记载哦。
这个圣经都有记载。
我们请看那个耶稣雅记，
我们请看约书亚记，
耶稣雅记的第七章，
约书亚记的第七章，
第七章的十四节，
约书亚记第七章的十四节，
七章的十四节，
约书亚记七章十四节。
这里说到了早，我们一起准备开始。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我们在这里看到，因为攻打爱城的时候失败了，
因为攻打爱城
里面有一个叫雅干的，
里面有一个
他娶了不当娶的物，
他娶了不当娶的物，
贪心藏起来，
贪心藏起来，
要抽签，
结果要抽签，
先抽哪一个支派？
先抽哪一个支派？
十二个支派啊，
有十二个支派。
后来再抽宗族，
后来再抽宗族，
然后在宗族里面，支派里面又分很多宗族，宗族不同。
支派入边又分唔同宗族，
然后从宗族里面再抽取家室哪一个家？
然后喺宗族入边又抽取家室
哪一个家里面？到底哪一个在贪的？
边一个喺度贪嘅？
一个一个要进前来，
一个一个一个要
一个一个到耶稣亚面前的时候，
就一个一个到耶稣亚面前的时候，
神就感动耶稣亚说：“是亚干偷了。”
神就感动耶稣亚话系亚干
偷，亚干就承认罪，
亚干就承认罪。
所以你看看那个家室重要不重要？
所以你睇下嗰个家室重要唔重要？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所以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现象。
所以每一个神选用的人呢，
所以每一个神选用的人，
他的家室必须要健全，
他的家室必须要健全，
他的家室要站在神面前是干净的，
他的家室要站在神面前是必须干净的。
我们在撒母耳记下这里，
所以我们在撒母耳记下这里
第七章里面，
第七章里面
几次提到家室啊，家室这个这个事情，
提到家室这件事。
我们回过来看那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我们回过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总共有八次哦，
总共有八次。
你看那个七章的十一节，
你睇七章嘅
最后一句话有讲到，
最后一句话有讲到家室。
再看那个十三节，
你再睇十三节，十三节，
十三节，对不起，我们再来，我们看那个十六节哈。
对唔住嘅，我哋睇十六节。
十六节就是这里是你的家。
十六节话你嘅家。
再来看十九节，
再来看十九节。
十九节后面有一句话说：“你仆人的家置于久远。”
嗰度话你仆人嘅家置于久远。
我们再来看那个二十五节。
我哋再来看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这里说仆人家。
二十五节话仆人家。
那我们再来看那个二十六节，
我们再来看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这里讲大卫的家，
呢度讲大卫嘅家。
再看那个二十七节。
再睇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也在讲，我必为你建立家室。
二十七节又喺度讲，我必为你建立家室。
二十九节。
二十九节。
这里也谈到求神赐福于仆人的家。
呢度讲到求神赐福与仆人嘅家，
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家事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哋呢度睇到家，
大卫之约里面，
大卫之约
神对他选用的仆人，
神对佢选用嘅仆人，
一定会建立他的家室，
一定会建立佢嘅家室。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信息。
从家庭家室，
从家庭家室，
怎么去演进呢？
点样去演进呢？
神怎么样在意呢？
神点样在意啊？
我们来看一下十一节，
我哋再嚟睇
十一节，为你建立家室。
就是、为你建立，
然后再来看到十三节，
然后睇十三节。
十三节这个家就成为这个神的国圣殿哦。
这个家就成为、
圣殿，圣殿。我们看到十三节、为
我
的名建造圣殿。
这个家就会、成为圣殿。
所以家可以发展到神的殿哦。
家就可以发展到神的殿。
再来看那个十六节。
再来睇十六节。
这里谈到你的国在神面前永远建立。
你的国在神的面前永远建立，
所以从一个健全的家庭，
所以从一个健全的
家庭发展到建立神的殿，
又发展到建立，
然后再来发展到建立神的国度，
然后再发展到建立。
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教会也一样，
教会要发展，
教会要发展，
家庭要健全，
家庭要健全，
家庭同心，
家庭要同心，
热心聚会，
热心聚会，
热心做圣工，
热心做圣工，
你才能够让教会发展壮大，
你才会让教会发展壮大。
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软弱，
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软弱，
都不来教会，
都不来教会，
贪行最终的事，
贪行最终
教会就不健康了，
教会就不健康了，
教会就软弱要关门了，
教会软弱的话就要关门了，
教会发展，
教会发展，
信的人更多，
信的人更多，
在神看来就是神的国度壮大，
咁样嚟睇神的国度就会壮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所以从家室为基础，
所以从家室为基础，
进而发展建造神的殿，
进而发展建造神的殿，
建立神的国度，
建立神的国度，
这是紧密相连的一个信息，
这个是这样相连的一个信息，
大卫之约里面有这样的趋向，
所以大卫之约有这个的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典故神重视拣选的那个人那个家最后发展到神的国，
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典故神重视一个家就可以发展成一个国。
第三个方向，
第三个方向
我们要谈的是大卫之约的内容，
大卫之约的内容，
这个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这个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下，
我们来看第八节，
我们来看第八节，
这里说拿单先知你要告诉仆人大卫说，
这里说拿单先知你要告诉仆人大卫、
神如此说，
神这样说、
我们就直接看最后一句话，
我们就直接看
大卫之约的第一个内容，
大卫之约的第一个内容
就是立大卫做我们以色列的君王，
就是立大卫做以色列的君王，
对，你就在圣经旁边做一个记号一、表示好几点呢、
你就可以在旁边标符号，
我们来看那个第九节的前半段，
我们看第九节的前半段，
这里讲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
你无论去哪里我常与你同在，
所以第二个大卫之约的内容是神常与大卫同在，神常与他同在，
所以第二个、大卫的内容就是神常与他同在，
第二个、第三个，第三个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三个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看第九节的下半段、
我们看第九节的下半段，
我必使你得大名，
必使你得大名，
所以一个人啊要能够得尊荣得大名，那个也是要神的祝福，
所以一个人得尊荣得大名也都要得到神的祝福，
这个也是立约内容的第三个，
这个也都是立约、内容的
第
三个，第
四个，
第四个
我们看第十节，
我们看第十节，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
必为以色列民选定一个地方，
意思就是为百姓选一个地方，
为百姓拣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神立名的地方居所，
这个地方就是神立名的一个地方居所，
我们来看第五个内容，
我们看第五个内容
就是十一节最后一句话，
就是十五节最后一句话，
必为你建立家室，
必为你建立、家室，
然后第六个内容、
第六个内容
就是讲十二节到十五节，
就讲十二节到十五节，
建立圣殿，
建立圣殿，
就是建立神的殿宇了哈。
就建立神的圣殿。
我们看那个十三节，这里有写。
我哋睇十三节嗰度有写。
第一句话说， 建造殿宇啊。
第一句话建造圣殿。
第七个立约的内容。
第七个立约的内容。
我们看那个十六节到十七节。
睇十六节到十七节。
这里说坚定你的家和你的国。
坚定你的家和国。
立国做国王没有什么稀奇。
立国做国王冇乜稀奇。
那是因如果有神坚定你支持你，那就又不同了。
如果有神坚定你支持你就不同。
哎，这个感受是不同的。
这个感受是不同的。
没有人可以对你怎么样的。
没人可以对你怎么
样的。神与你同在。
因为神与你同在。
所以大卫之约里面。
所以大卫之约里面。
包括了这个七个重要的内容在里面。
包括了七个重要的内容。
所以从这个约里面。
所以从这个约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种完美的。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完美的。
是有神保守管理的恩典之约。
是有神保守管理的恩典之约。
真的是神特选的民族。
真的是神特选的民族。
神建立的国度。
神建立的国度。
这个就是我们的结论。
这个就是我们的结论。
所以在大卫之约里面，我们从三个方向做一个探讨。
所以从大卫之约，我们从三个方向做一个探讨。
如果我们也遵守神的话。
如果我们也遵守神的话。
我们领受救恩。
我们领受救恩，
他也会坚定我们的家庭，
他也会坚定我们的家庭，
也会坚定我们做的事，
他也会坚定我们
做的事，更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坚定在神的国度里面不离开，
更加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坚定在神的国度不离开。你这一代也是这样，你这一代是这样，
你的孩子也是这样，
你的孩子都
是这样，你的后裔代代也是这样，
你的后裔
这个
代都是这样。
除了对大约大卫之大卫来立定，
这个约除了对大卫来立定，
更是对今天我们所有领受他救恩洗礼的人也是这样定定，
更加是今天我们所有领受他救恩洗礼的人，
所以我们要抓住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要抓住耶稣基督，
让他的约一直在我们身上引导，
让他的约一直在我们身上引导。
好了，讲到这里我们就是要休息的，
讲到这里我们就休息了。
还好讲过去了
还好就讲
只超过五分钟，
只是超过五分钟而已。
有没有要问的？
有没有要问的呢？
你看，你想想看，这个就是一种专题的探讨跟分析
你想想，这个就是专题的探讨和分析。
我们不要一直停留在看到经文，我认为，我觉得，你不要这样。
我们不要一路停留在一看到
经文就说，
我认为我觉得感动，
其实都在圣经里面，我们要去做那个归列
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都要做一个归类，
然后用一个专题系统性的做一个整理
然后有一个专题系统性的做一个整理。
我不敢讲得太深了，
我不够胆讲得太深，
我只有用尽量用最简单的跟大家讲了，
我尽量用最简单的跟大家讲
所以我们常常在私下做功课我们都是很深入的，
所以我们时时在私底下做功课都是很深的，
但是我们不能拿到一般台上讲，因为怕有的年纪大有的年纪小都听不来，
所以我们不敢一般拿到台上讲，因为怕年纪大或者小
至少今天你会发现哎呦圣经真的这么宽，
至少今天我们发现圣经真的
这么宽，你就把它记得了，
你就将它记
住，有一天神开你的脑筋你就哦原来是这样
有一天神开你的脑筋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
如果怎么样感谢主就好
了，如果怎么样感谢主就好了
我会慢慢的跟大家做介绍
我会慢慢跟大家做介绍，
那你就去了解原来圣经是这样
你就可以了解原来圣经是这样
主若愿意我也尽量跟大家分享
主若愿意我也尽量跟大家分享
每一卷都有它的特色，
每一卷都有它的特色，
但是你要进去了解的时候你要做工，做功课的功夫要有了，
但你要入去了解的时候你做功课的功夫一定要有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一起来感谢祷告，
一起来感谢祷告。